好，我们可以继续上课了。那大家再回头看一下讲义十一页的第一行啊。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瑜伽十六论的文不是很好读哈？非常不好读。那比如说第一行哈，我再讲一次哈。就出果生者，他在住的时候，这个住就是修止观啊。那虽然他由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由于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他也不会生着喜贪的烦恼啊。那什么情况呢？就是彼相应受，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相应的感受，对不对？有些人他觉得说身心很轻松，很清安，内心很光明，很清醒。那这种状态呢，可能就是每个人他所要求的不太一样啊。所以这一个修行者，他内心所相应的感受啊，那不管是哪一种喜欢的感受了哈，那由于这种感受啊，他自己内心相应的感受，意念思维。就是自己会去想说，我刚好在打坐的时候，产生了这种身心清安，或者毛孔感觉自己的全身毛孔在呼吸，这种感受呢，只要我们产生了一点点的这种喜爱呢，出果圣者他就能够发现啊，所以他在这个状况下呢，意念思维这种感受啊，那不现前进，明了现前啊，就是。可能这种感受它可能在我们身心的修止观当中，它可能只是一个过程。但是如果是说我们起了一种想要让它更持久觉得是更特别的感受的时候呢，那这种不现前进就会明了现前，就会它这一种会这一种进呢，它就会越来越明显，会让你明显到说，我好像就进入了一种什么不可思议的那种清安或者是喜悦的境界。那这个你就会掉入这个窠臼了在经典里面就是说，这个可能你就是被你中到这个魔的那个圈套去了所以在佛法里面呢，有很多修行啊，如果说我们没有经常熏习这个经论啊，有时候就很容易有这种因为我们身心的变化有时候不是自己能够左右的，对不对？那也许我们现在也许有师父讲课，有同参道友一起学佛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很好。但是一旦当我们比如说我们生病了，我们住在医院别人来照顾我们，或者是其他志工或者是别人来照顾我们，那一种情况跟我们内心所需求的不同，那也许我们对于这种自己升起烦恼或者是升起贪着的这种情况产生的时候，我们就不一定能够跨越所以在佛法的修学，我们现在可以很稳定，那但是我们都要不断的要让自己保持这种闻思的力量所以那个，因为我有时也是很喜欢听那个妙净长老在解释因为他就解释瑜伽师地论很多地方。那有时候在听他讲的时候呢，他也是这样说，他说修行人不会不闻经教不读经教，不如理思维。他说他可以就是以什么法门就能够呢到净土，他说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你翻开般若经，你翻开阿含经，全部都是教导我们要读诵受持意念礼拜忏悔，对不对？它是很多东西都要做的，就是不是你只有做一个动作就可以想要到自己理想的境界所以在不管是读经读论呢，有很多地方慢慢的，如果说我们学得越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读一部阿含经，这个论师也可以解释到这么详尽，你就知道以前的论师他们是对于经典是很虔诚恭敬的，所以他们都是很用心的去解释它每一句话都要解释好，我们来看十二页，我们现在来一起念一下这个第六经我们大家一起来诵念一下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其树即孤独园。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于舍不明，不明不断，不离欲，则不能断苦。是受想行识，不知不明不断，不离欲，则不能断苦。诸比丘，于舍若明，若明若断，若离欲，则能断苦。如是受想行识，若知若明若断若离欲，则能堪任断苦。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部经。大家有没有觉得《杂阿含经》很短，但是它的含义齁很深远呢？比如说我们看十二页最后一行齁，世尊告诸比丘，我们一直都说为什么我们的苦没有办法断除。佛陀在经典早就跟我们说了，如果我们对于色受想行识不知不明不断不离欲，就不能断苦。如果我们能够知明断离欲，就能断苦。所以我们能不能断除我们的这个烦恼的苦啊，靠谁呀？观察哪里？五蕴身心，你看这个答案就出来了嘛，对不对？所以有一些人呢，就是有时我们会遇到啊，他说师父，你可以帮我呢处理我的烦恼。我都在想，师父要怎么帮你处理烦恼啊，对不对？那烦恼又在你的心里面，对不对？所以讲呢，就是他们在诉苦的时候又不敢全讲，我怕师父知道他秘密嘛，对不对？讲又讲到一半，然后又希望师父帮他处理，人心是很矛盾的，有没有？所以佛在阿含经教导我们，其实我们要断苦啊，真的是要靠自己。然后靠自己呢，我们要在哪里着力呢？就在五蕴身心。所以这个知明断离欲，就是我们要了解的内容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几部经其实连在一起呢，他们都是大同小异啊，大同小异。那我们看十三页啊，十三页的第七经，第七经基本上也是一样的，它只有不能断苦那一句呢，换成不能约，不能超越啊，不能约老病死怖啊，就是恐怖，就是这一句不同。啊，不能够超越生老病死恐怖啊，不，那这其他的都一样。那第八经呢，也是差不多一样。那它比较只是多了什么呢？就是上面的是不离欲，那第八经就是不离欲贪啊，多一个贪，对吗？啊，那心不解脱，心不解脱的话就不能断苦啊。那第九经呢，也是大同小异啊，第九经也是大同小异的啊。那他们只是一些用词不同，所以我有把他经文的大同小异呢，列在这个第十二页的注脚三十三，注脚三十三，大家看一下第十二页哈，注脚三十三有没有？第六经、第七、第八、第九经啊，但是我有漏字啊，因为。现在都老花眼了，我也是有经常的漏字，所以大家补一下啊。比如说第六经，它的关键字就是不明，不知、不明、不断、不离欲，然后它就没有心不解脱这四个字没有，所以我就放圈圈啊，则不能断苦。那第七经呢，就是不知、不明、不断、不离欲贪，就我就漏了这个贪呐 啊。后面三经都有欲贪呐。就是从七八九都有欲贪啊，那心不解脱，则不能越老生老病死不啊，所以我又漏了一个越哈、啊，超越的越啊，就是第九经的那个越有没有啊？ 不是第七经啊，第七经漏了，第七经漏了一个字啊，就是那个超越的越，明白吗？啊，哎，那所以你看这四部经呢，其实他们的用词都大同小异。那我们现在先来了解一下哈，那个巴利文是如何呢？我们看注脚三十四，注脚三十四啊。诸比丘于色不知不明不离欲不断，则不能导致苦境啊。那汉译呢？我们杂含是不能断苦，对不对？那相应部呢？它是用不能导致苦境啊，不能导致苦境。那这四个用词呢，就是知明断离欲呢，就是我有放在注脚三十五，有没有？啊，我查了这个字典呢，就是给大家参考。第一个呢，知。知道的知呢，它不是说只有了知的意思，它是完全的意思，就是全面的知，净知或者是正知啊。那这个就是我上一堂课有跟大家说，佛陀教导我们观察色法，真正了解色法的尽所有性，就是观察十一相啊，就是观察色法的过去、现在、未来，它是不是真的是无常？比如说了哈。我上一堂课，我的色法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上一堂课，哎，过去的色就是上一堂课咯。那现在就是现在，对不对？那等一下，下一秒钟，或者是等一下下课，就是未来的色。所以色法的过去、现在、未来就是这样观的啦。那也许在短暂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哎，色法好像没有什么改变，对不对？但是奇怪，有时候这个礼拜跟下个礼拜呢，就多了两根白发，就是搞不懂什么时候长出来的，对不对？你很奇怪，就怎么呢？那白发昨天照镜子还没有，怎么今天就多了这两根？哦，你很奇怪。色法它从过去、现在、未来，哦，时间的前、中、后来说，它都一直在演变，只是维系到我们根本肉眼看不到。所以佛要我们观察这十一相呢，就是我们只有在修学止跟观的当中，才有办法看得到它这一种时间演变的无常。你看得到色法的无常啊，所以一般我们只有肉眼啊，只有这种散心的观察，我们还是知道色法是无常，但是我们会不会断苦啊？能不能断苦？不能啊，不能啊。所以你看这一部经很简单，他说如果我们对于色法能够全面的掌握正知啊，净知的话，就能够断苦嘛。但是问题是，设法我要怎么让自己完全的了知呢？诶，这个才是问题嘛，对不对？诶，没有人教我，我怎么知道？所以这个其实到后面呢，就是的经文呢，我慢慢再跟大家介绍啊。其实佛陀的经文里面就是这么简短。那真实在修的时候呢，其实是要渐次的啦，要有方法。比如说我要观色法的过去、现在、未来，如果我们的心很散乱，能够观察到吗？不能啊。就像每天我们照镜子，我们也不知道色法有过去、现在、未来的不同啊，因为心太粗糙了啊。所以这个就是要透过修学禅定、修学智慧啊。这个后面希望有这样的因缘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再来第二个字呢，就是明。明呢就是片知、完全知道的意思，就是他很肯定了啊，色法是无常的，是无常苦空无我的啊。那第三个断呢，就是有放弃、遗弃的意思啊。好像有两个放弃哈，你把第一个放弃给他删除哈，就是有两个放弃啊，重复了。那什么叫做断呢？这个断的意思待会我们看论点大家就知道。其实有时候在经文里面的断，它不是就近断，它不是完全不升起的意思哦。就是我现在比如说我在听课，诶，我有信，有精进的心，我没有烦恼，这个时候也可以叫断哦。烦恼没有现前就叫断，待会我们论点大家就会看到啊。那断呢，就是在注脚，大家看一下注脚啊，有几种方法呢，在佛在中部的经典一切漏经呢，有提到说有七种让我们舍离的方法啊。 那断呢也可以是跟暂时啊舍离烦恼有关啊的意思啊。那这里有七种，第一种呢就是由于正见让我们可以舍离烦恼，确实的嘛，对不对？如果比如说我们相信因果道理，那我就不会去杀生偷盗，那这一些苦呢就跟我舍离了，就跟我远离。那第二种呢，那有一些烦恼呢由于守护六根可以远离，对不对啊？那第三，有一些烦恼由于我受用啊，啊，衣食住药，那简单知足为乐，少欲知足，那这个也能够舍离很多不必要的烦恼啊。尤其是最近我就有接到一些学佛的人的消息啊，就是得到严重的病了啊。最近听到一个就是得到这个肝癌啊，得到肝癌，那追问之下，原来这个学佛的人呢，他就是喜欢这个外食啊，外食，在外面每天都在外面吃，然后就是生活作息不正常啊。那现在已经我看应该差不多了吧，因为已经昏迷很久还没有醒来啊，所以在衣食住药啊，平常我们学佛的人会觉得那个比较不重要啊，重视心。实际上设法在衣食住药呢，在佛陀的教导当中也是不可忽略的啊，虽然它是粗糙的设法，但是也不能忽略啊，它导致我们有病的话那就非常难受了啊，让我们没有办法专注啊啊。好，第四种让我们远离烦恼的呢，就是能够忍耐。忍耐什么呢？饥暑啊，寒暑饥渴啊。那这种忍耐也可以让我们避开很多烦恼啊。第五呢，就是由于回避危险啊，能让我们舍离烦恼。这个让我想到什么呢？经常有人在问说，师父，我现在的境界啊，看到这个仇人啊，你叫我散播慈心，我做不起来哦。那做不起来怎么样呢？你最好就是远离嘛，远离啊，远离那个所缘境，暂时远离。那这个就是这里的有一点像是回避啊。它虽然不究竟，但是可以让我们远离烦恼啊。第六呢，就是由于遣除我们内在的这三种念啊，不正思维，就是贪欲念、嗔恚念跟害念啊。第七个呢，就是由于修学七觉知啊，那让我们舍离烦恼啊。好，第四个名相就是离欲啊，离欲的话就是弃除、舍弃啊，抛弃这些烦恼。那所以这几个意思呢，如果我们套到经文来看的话，就是如果我们对于色受想行识能够全面的了知啊。还有呢，净知，那能够放弃不好的烦恼，能够离开啊这些烦恼的话啊，习气随眠的话，那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断苦啊。那这个是大概经文的意思啊。我们来看一下论点的解释啊，我们看一下14页。论点的解释呢就很详尽哦。14页中间啊，瑜伽师地论卷85这边啊。那复次，为欲正得，所谓得解脱故啊，就是为了要正得啊，修行者为了要体证啊这种还没有得到的解脱，那应该要学习观察八种事情。那下面就是有八个，于诸行中，就是于我们这个有情身心当中，我们要观察这八件事。第一个就是爱畏，这个畏呢就是畏着啦，畏着的意思，不是畏道哦，就是执着的意思啊，这个畏就是执着的意思，爱畏，不是爱滋味啊，这个畏是执着的意思。那恶呢就是过患，过患就是他的过失。三，出离啊，出离观察啊。 这个是一组嘛，好，所以它后面有一个观察。那第二组呢，就是第四项，闻思思则立，见道修道观察，那这个就是四五六七八啦，啊，所以你从爱爱畏过患一直写写到修道，就总共有八个，有八项啊，嗯。好，那下面他就分成两组来解释。第一个就是第一组观察三世，有没有啊？观察三世。好，我们来看内容。于住行中观察爱畏时，我们要观察我们有情身心的这种懒惰啊，啊，那能够通达诸行爱畏所有志向啊。那如果我们要了解自己这个五蕴的这种爱着心呢，第一步要做到的就是通达志向，所以他说通达诸行我们懒着的这一种所缘的啊，我们要完全了知我们懒着的对象了啊，所以就是通达志向。那这个通达呢，就是经文的知啊，知道的知，就是经文知道的知。我们刚刚念那个经文不是有一个知吗啊，于色不知不明啊，那个知就是通达的意思，就通达的意思。那如果我们对于这些爱着啊，没有透过通达志向的话，就不能够看清楚它啊。所以志向是什么呢？一切法自己的相貌就叫志向啊，一切法自己的相貌特性啊，这个就叫志向啊，就是体相用。那南传呢，就是相位现起足处，就是法的志向啊。那观察过患呢，就是能善了知三受分位啊，三种受的这种分界点。那过患共相，所以这里的了知呢，就是经文的明，就是、经文的明啊，啊，不明的那个明啊，明天的明。那如果我们观察过患呢，就是对于这三种受啊，啊，分位过患共相，能够了知它，能够如实的了知它。那共相是什么呢？就是一切法共同的这种相貌性质啊，一切法的共同相貌性质啊。那这三种受啊，在论点里面解释说，畏于世中甚少爱畏，多诸过患啊。这三种感受呢？那如果说我们能够看得到它的过患共相的话，就知道它是极少值得我们去爱着的啦，哈，它是多诸过患的哈。这三种受就是如注脚39哈，就是苦分畏、乐分畏跟不苦不乐分畏三受哈，就是苦乐不苦不乐啊。再来第三，观察出离啊。那如是了知爱畏啊，就是第一项懒着啊。第二，多诸过患共相应宜。如果能够了知第一项跟第二项之后呢，那接着他就说，那你就能够在一切自己爱着的一切行为当中，随所生起欲贪烦恼，就是随这个因缘所生起的这种烦恼啊，啊，即能除浅则浮断舍，那这个就是出离了啊。这三个就是除浅则浮断舍啊。那往下看哦，于此欲贪不现行。如果我们对于这个欲贪啊不会现行的话，就名为断。那这个断呢，就是经文的那个断啊，有没有？经文有不知不明不断嘛，那个断啊，经文就是这个断啊。那如果按照论点解释呢，这个断呢，它还不是永远离开非永离欲哦，它不是永远的离开哦，它是暂时的啊。非永离欲，故名为断啊。那又于彼世心未解脱，那就由于其他的修惑还没有断嘛，所以它对于其他的一些诸行啊，他还没有，就是他这里的事哈，应该是指这个事又于彼事心未解脱，就是对于所有的烦恼吧啊， 对所有的烦恼还没有完成的解脱啊。那这个大家都知道嘛哈，那如出果圣者也是可以做得到这个地步的啊。好，再来我们看15页，或者是禅定啊哈，这里因为他没有明确的讲是什么哈，所以这个有可能是禅定，也有可能是圣者啊。因为贪欲不现前，禅定就做得到嘛，对不对？但是他这一种贪欲不现前呢，不是永远的不升起哦，遇到境界的时候他还是会升起的啊。好，15页，那如果是随眠就近超越的话，这个随眠就是维系的烦恼啊。那如果维系的烦恼能够就近的超越的话，那他就可以称为永远的离欲心得解脱啊，他就真正可以称为心得解脱了。所以经文的离欲，这里才可以称为心解脱了。离欲啊，经文是有明，哎，不是有知明断离欲嘛，哈、啊，四个词。那这个离欲呢，才是真正的超越所有的随眠啊。那这里呢，我就可以补充给大家参考哈、啊。在《俱舍论》呢，有提到说有三种力呢，让我们产生烦恼，三种力，第一个就称为随眠力，随眠力就是像这里第一行的那个叫随眠啊，这个很多同学都有听过，因为院长啊，还有我以前都经常在提啊，有三种力呢，让我们烦恼升起，第一个呢就是随眠力。第二呢就是境界力啊。第三就是加行力。那这个随眠力呢，因为在阿毗达摩啊，这个随眠就是属于潜伏的烦恼，非常潜伏性的烦恼啊。那这个是不容易去发现，但是它就是最根本的随眠烦恼，当然我们就说就是我见嘛，萨迦耶见啊。那境界力呢，它是这个是属于内在的烦恼，那境界力呢是属于外在的力量，对不对？这个是内在的力量，这个是外在的力量。那加行力呢是属于思维啊，就是中间的力量啊，就是加行力，所以它就是属于中间的力量啊，中间的力量。那在阿毗达摩呢，他们就是有说这三种力量就是让我们产生烦恼的，比如说外在的境界啊，内在凡夫，我们内心又还有烦恼，但是我们有烦恼跟外在的境界不一定是有关系的哦，对不对？如果我把眼睛闭上的话，我虽然内心有烦恼，我会起这个比如说我闭上眼睛，有一个美女在我前面走过，对我会影响吗？不会啊，对不对？所以这种境界的出现呢，不一定能够跟我有关系的，我可以跟他没有关系的，对不对？但是为什么我会跟他产生关系，是因为有中间的这个力量，就是这个加行力啦。我们如果把我们的心系在绑在这个境界上，那中间这个力量呢就是思维了。如果我们去思维我们内在还有烦恼，我们去思维外在的这个境界啊，去思维它，诶，它是美好的，是我喜欢的，那这一种的境界呢，就让我们内心的随眠呢就会越来越炽盛啊，所以我们会产生烦恼，主要就是有这三种力，随眠力、境界力还有加行力，这三个啊。那我想问大家，如果是说我们现在凡夫啦哈，我们现在凡夫，我可以让自己不产生烦恼吗？可以吗？就是我烦恼随眠还有啦哈，因为我学佛了，我随眠还有，那 那外在的境界呢，也一定是有的嘛，我们不能控制叫人家不要诱惑我嘛，对不对？外在的境界也有，那这个正思维或者是不正思维，那这个阶段也经常会出现。那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可以分辨啊，这里的如果说我们按照这前一段来看的话啊，如果是贪欲不现前，名为断啊，就是烦恼不生，可以名为断。那它就是哪一种呢？啊，它可能是境界力还有加行力就可以控制了，这两个它就可以控制了，对不对？它只要有正思维，境界出现呢，它只要控制的话，它就不会去造烦恼，所以这两种就可以。但是如果是舍离的话，舍离的话呢，它是永远超越随眠，那它就是要连这个内心的随眠也要完全去除了，所以就可以用这样来区分啊。如果是只有这两种的话，比如说我现在学佛的人，我还有随眠啊，对不对？我没有办法全部一下子断除，但是我学佛了，佛陀教导我们在平常生活就要如理思维，要正思维，所以我只要靠这个思维的力量，还有对于境界的这种控制，我也可以短暂的控制我的欲贪不生起，对不对？哎，对啊，所以这两个它其实就可以有力量了的。比如说我很喜欢去逛街啊，但是学佛之后呢，觉得逛街很浪费时间，偶尔逛一下可以啦啊，不要逛太多个小时就浪费时间。所以呢，我们学佛之后有这种正思维，它就可以让我们呢减少很多烦恼，就是如这里所讲的欲贪不生就称为断。但是这种断呢，它不是永远的超越咯，它只是暂时的，所以我们慢慢还是要透过修戒定慧，让随眠的力量也铲除，这个才能够毕竟的离欲，这样可以吗？啊，嗯，好，再来我们往下看，这个是第一组嘛，哈，未患离这三个啊，未患离啊，那再来我们看这个第二组，观察五事啊，由闻看标题哈，大家看标题，闻思思则立，见道修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奇怪哈？为什么他不要闻思修哈？一般有部的话呢，他都是用闻思修，然后见到位修到位，都是这样嘛哈。有前面三个呢，闻思修就是加行位，但是瑜伽师地论比较特别哦，他不用修这个字的，他用思则立。非常奇妙的瑜伽师地论，它是用思则立，而且出现两个，一个是思，一个是思则立啊。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内容有什么不同啊。闻的话呢，就是又修行者啊，就是修行者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他可以观察自己的诸行啊，先用闻慧，闻所成慧，如这个学习这个阿吉摩啊，就是阿含。让我们自己能了知诸行的体性呢是无常的啊，因为无常的缘故，所以我们知道呢一切都是不自在啊，不自在就是苦啦啊。那因为不自在，所以它的本性呢是没有一个主宰体的啊，就是无我啦，或者是空啊。那这个就是闻。所以透过阿吉摩的学习啊，阿含的学习，能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身心的本质是无常、苦、空、无我。第二，由于思慧啊，那比随圣教，如果我们能够听闻佛法之后呢，我们随顺这些佛的圣教，如是圣解。那圣解的话就是深刻的理解啊，如是通达了知。那通达之后呢，那我们能够做进一步的推度思维，那做一些维系的作意。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对于这些境啊如实了知啊，即于彼境如实了知，就是我们对于我们透过圣教的闻跟思 我们就可以去了知我们的境啊哈，是不实的，是无常的，不值得去贪着的啊。第三，由施者利，那这里的施者利我们就要留意咯，它跟前面的施有哪一些不同啊。因为一般我们讲施为就是推度施为嘛，作意对不对？那施者利呢，我们来看一下，即由如是通达了知真上利故啊，就是由上面的这一种通达了知推度作意的力量之后的缘故呢，所以这个修行者他就能够怎么样呢？与彼相应，烦恼现行，就跟他相应的烦恼现行哈，然后现法当来所有过患，如实观察，就对于现在法或者是当来就是未来法啊，那这个修行者他对于自己相应的烦恼啊，与彼相应。烦恼现行啊，就是他自己内心相应的这些烦恼啊，不管是现在的法或者是未来的法，那所有的过患他都能够观察得清清楚楚啊。由这个施者利为基础，那色复生起而不实着，即能舍离。就由于这个施者利的缘故呢，即使他这些烦恼重复的产生啊，重复的让自己在产生在内心的话呢，他都不会执着他是坚实的啊，他能够立刻的远离。那我去查这个韩清净这个批寻记的解释呢，这个施者利呢他是这样解的啊，大家听一下。他说若施者利为依止，如果修行者有这个施者利为依止的话，那虽然他取着可爱不可爱的境界啊，这种不如理思维，那而不会呢发起这种烦恼诸缠，那即使会发起烦恼也能够很快的立刻就给他消除啊。所以这个施者利呢有一点像是他已经有一定的定力啊，有一定的禅定力，就是即使他能够在修观当修定修观当中呢，还是会有一些自己相应的烦恼呢产生啊，比如说贪爱呀、啊、哈、啊、这些产生，但是他能够呢产生的时候，他能够很立刻的就发现这个是烦恼，我应该要舍离，我修行者不应该要有这些烦恼啊，那这个才是施者利的力量啊。所以施者利呢，它跟前面那个施哪一些不同呢？就是施者利他能够做得到，就是一产生他就能够立刻舍离他，一产生就有力量舍离他啊。那不会在那边犹豫说诶到底我要不要要不要远离啊，不会有这种犹豫了啊。那如果有了这种施者利呢，他就能够进入第四个阶段啊，就是能够如实通达了知。那如是通达了知就是上面两个阶段嘛，对不对啊？上面两个阶段，那施者利就是第三个阶段，多修习故能够入正信离身啊，就是能够入见到位。那入了见到位之后呢，由于修道力那的缘故，慢慢他能够离欲正事果啊。好，小结。那比由啊，修行人呢、啊、由于这些施则见道两种力量，施则跟见道就是第三跟第四嘛哈，这两种力量呢能够随其所应断诸烦恼，它能够断烦恼哈。那第一个施则力呢就是不现行断，就是让它暂时不现行。那见道呢是一分断，见道是一分断，它也是可以断，但是你要看它是什么断啊。那接下来由修道力就近离欲，那这个才是就近断哦啊。所以如是由前二种见离欲贪，由修道力心得解脱啊。所以见道跟施则力跟见道位啊，他们都能够断，但是不是就近啊，有少分或者是不现行断啊。所以施则力它还是属于凡夫位嘛，对不对？ 四则力还是凡夫位，所以有修止观的人啊，其实他能够很快的发现自己内心的不如理作意的。如果我们的心稍微有一个注意啊，专注的心，我们很容易发现自己的这个思维是不正确的思维，是不如理的思维啊。那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力量呢，就证明我们还没有到这个四则力的这个阶段，还没有啊，还没有。那如果连一种推度思维作意的力量也没有，可能连思维也没有，这样一直往前推咯。那如果连听阿吉摩这一种了解无常苦我的道理也还懵懵懂懂，那可能连闻味都没有，再往前推哦啊，再往前推就不在这里了哈，不在这五位里面，那就在第六位了哈。那这个就是观察这八识哈。那这八识呢，这八识比较需要讨论的就是，大家看一下注脚四十哈，注脚四十，注脚四十这个地方，那我们的这个老师呢，他就这样配哈，就是这八项呢配于经典的话，就是爱畏就是知，过患的话就是明，出离的话就是断，有没有？那离欲呢，离欲就是后面的五个哦，很奇特的配法。你看哦，他说闻所成慧就是离欲的第一个，思慧就是离欲的第二个，四则力就是第三，见道就第四，修道就第五。那但是呢，后来我看了这个论文呢，我觉得我不会这样分。后来我又去参考这个论记啊，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呢，敦伦的解释，他就不是这样解了。它分成两种，一个是约所观，一个是约能观啊，能所分别，它用两个来分，对，能观跟所观。论记呢，它是这样分，它分成这两类啊，就是如瑜伽师地论这里的分成这两类。他说前面三个。未患离啊，未患离这三个就是属于能观啊，能观是不是啊？诶，好像不是哦，啊不是，倒过来啊，对不起，倒过来，这个是所啊，诶，这个是所，这个是能，这个是所，未患离嘛哈，观察所缘境嘛哈的未着，那远出离跟未患离，过患跟处理，那这个就是能观，能观就是修行者本身啊，它就是第四项到第八项，就是闻思修，闻思思则力，见道修道这五个这样。所以在论记呢，瑜伽师地论的注释书里面它是这样分。那比较我们要配对经典嘛，配对经典来说，未患离就是知明断，这个没有问题，对不对？那知明断就是如这里所配的，这个我不写哈，节省时间。那但是下面这一个就要注明一下，这边有五个位，对不对？这里有五个位嘛，那知明断离语怎么配呢？闻思就是知跟明，闻跟思啊，闻跟思就是阿含经里面的知跟明，这是论思就是注释书的解释哈。再来思则力跟见道，思则力跟见道就是断啊，就思则力，思则还有见道。那这个就是断，因为一个就是贪欲不生，一个就是一分断嘛，啊，所以它叫做断。那再来的话，真正的离欲呢，就是修道，修道这里，修道它是离欲，离欲。所以我觉得这种解释也蛮合理的，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说，哎，我比较同意这个。这个瑜伽师地论， 于且论记哈，敦伦的这个解释，因为它可以分成两组嘛哈，虽然是八件事，但是它可以分成两组来看，一个是未患离，一个是闻师，师者立，见道修道啊，这两种都是可以作为我们修行的一个准绳哈，那我们到后面的经典呢、啊？到后面的经典就会一直出现未患离啊，或者是呢苦集灭道未患离这七个，苦集灭道未患离这七个呢，在杂含经就称为七处善，七处善有听过吗？很多人没有听过哈，七处就是处所的处哈，七处善。那我们在后面的经典还会一直出现啊，这个是修行的方法来的。那这个先解释到这边哦，哈、啊，哎呀，时间又到了呢，好像讲得太慢了哈。好，没关系，我们下一次再快一点。我是这样想啦齁，就是讲义我还是会给大家。那但是因为论齁有一些地方是真的是就是他会介绍到这么微细啊齁。所以我在想有一些跟我们杂含经有关的我才特别讲好了。这样就不会这么慢啦、啊、好不好，好齁啊。那下一次我们就是我会挑选啊，我会挑选一些论来讲，这样就不要一个字一个字这样讲，好不好？不好啊，你们喜欢这样慢慢讲啊？啊是哦，这么奇怪的你们啊，哦细说不了哦，这样子慢慢速度可以了哈，哦 OK OK 好。那这样我一次一个礼拜准备两三页我就好了呢，太好了太好，对我来讲太好了。好吧，那我们来做这个慈心回向，大家拿出那张纸来。